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5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再次对被中国大陆扣押的12名香港人目前的处境表示态度。他在今日星期二9月15号称，被内地警方在海上逮捕的12名香港人不是受到压制的民主活动人士，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林郑月娥称，说这12名的香港人是民主活动人士，而且受到压制是为了转移外界的注意力。上述12个人8月23号因非法进入中国大陆而被捕，他们据称当时乘搭一艘从香港驶往台湾的快艇，希望向台湾寻求政治庇护。港版国安法今年6月底在香港实施之后，北京目前正在镇压当地的亲民主活动人士。香港保安局星期一表示，所有12个人都涉嫌在香港犯罪，其中10个人被控制就或持有炸药、纵火、骚扰或持有攻击性武器等罪。报道称6个人已经获得保释，不得离开香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9月14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承诺推进的投资与合作，并称日益威胁到湄公河的自然环境和经济自治的中共是该伙伴关系面临的挑战之一。较早前，蓬佩奥在强调对东盟的持久承诺声明中，亦都指责中国在湄公河地区单方面操纵上游大坝，加剧了历史性的干旱。下面是蓬佩奥声明的全文翻译。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的启动反映了湄公河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我们与湄公河伙伴国家的关系是我们印度太平洋愿景和我们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州森林大火灾情惨重，特朗普总统以及民主党副总统参选人贺锦丽参议员星期一都前往加州关心灾情，同时几个州开始进行提前投票。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皆同夫人前往提前投票。财政部长鲁钦除了澄清 TikTok 的交易期限，亦都再度强调这笔交易必须保障国家安全，正在审核当中。从加州而起的西岸大火目前为止已经超越了330亩的土地，在加州造成24人死亡，俄勒冈州10人死亡，华盛顿州1人，幾十萬人被疏散，亦都有好多人下落不明，已經有16,750名的消防員投入救火。特朗普總統星期一先前往加州首府沙加缅度聽取關於大火的簡報。德國政府星期一9月14號說，又有在法國和瑞典的兩間實驗室獨立地證實，堅持批評克里姆林宮的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中了前蘇聯時代神經毒劑洛维乔克的毒。德国政府发言人塞巴特在柏林的一次记者会上说，加上德国的实验室分析，如今已经有三间的独立实验室证实了纳阿伊尼是怎样中毒的，所有迹象都绝对清晰地表明俄罗斯发生投毒的情况。塞巴特说，如今已经有三间独立实验室证实了这个结果，俄罗斯必须要自我宣布结果，因为纳瓦尔尼被转移前在俄罗斯接受过48小时的俄罗斯方面有着和其他实验室相同的样本。俄罗斯否认参与落毒的，并指责西方展开抹黑运动。44岁的纳瓦尔尼8月20号在乘搭俄罗斯国内航班时病倒，两日之后他被转移到去德国，在柏林夏里特医院接受专家的治疗。美国西部地区山火持续肆虐，危及几百万名居民的健康和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到访加州了解灾情，而他的大选竞争者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亦就气候变化发表讲话。美国西部地区的山火烧毁了俄勒冈州40多万公顷的土地，并造成至少10人死亡。该州急救部门预计死亡人数仲会陆续增加，同时近8万俄勒冈人收到疏散避难的警告。美国国家气象局在俄勒冈州和邻近的华盛顿州发布了浓烟警告， 在整个美国西部，共有28宗火灾发生在加州，15宗发生在华盛顿州，14宗发生在俄勒冈州，12宗发生在爱达荷州、阿拉斯加州等。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9点至11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段波74.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剖析在瞬息柏林墙后长大的中国年轻一代，他们的处境究竟是怎样。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有关 TikTok 摆明拒绝买断，观察人士说特朗普总统下一步出招恐怕会面临两难的局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大约有 25% 的人口参与全民病毒检测，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就指这个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公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由香港政府推动为期14日的新冠肺炎病毒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在星期一晚已经结束。香港政府在星期二总结计划的时候就说总共斥资超过$68,000,000的公帑，有178万人次参与，占了香港总人口的 25%， 运出了32个新确诊的个案，当中有20个是没有源头确诊个案，阳性比率是 0.002%， 也就是10万人当中只有2个人感染。有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就说参与全民检测的人数远远低过香港政府预期的500万人，又形容今次是一次对政府的不信任公投，而平均花费超过$500,000找出一个没有病征确诊个案亦不符合成本效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由香港政府推动的新冠肺炎病毒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简称全民检测，以找出社区没有病征的隐形患者，尽快截断社区传播链。多名专家在计划开始前表示，要达到相关目的应该配合封城或者社区隔离令，否则成效将会减低。不过港府表示，按现实情况难以实施封城或者隔离令的配套措施。全民檢測由9月1日開始，所有香港市民可以免費參與，期間港府兩度延長計劃，至到星期一，即是9月14日結束，整個計劃為期14日。特首林鄭月娥聯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等相關官員，星期二即是9月15日下午召開記者會，總結全民檢測計劃。林鄭月娥形容全民檢測是前所未有，她感謝參與採樣的超過178万人次的市民，6500名協助採樣的香港醫護人員，並且感謝579名由中國國家衛健委派遣的中國醫護人員協助進行病毒檢測。聶德權強調，港府未有就全民檢測設定目標人數，他對於有178万人次的市民參與計劃聲稱達到政策目的。聶德權重申，全民檢測的目的只是找出隱形病人、截斷社區傳播鏈和了解社區的情況。聶德權總結計劃表示，港府就全民檢測總共斥資5.3亿港币，折合超過$68,000,000的公帑，當中有3.7亿元，即折合大約$48,000,000是檢測中心人員、醫護人員和其他支援人員的薪金。聶德權表示，整個全民檢測計劃一共找出32個新確診個案，當中有20個無源頭確診個案，以170多萬人的樣本計算，陽性比率是 0.002%， 即是10萬人當中只有2個人感染。 聂德权又表示，以178万人次参与全民检测计算，每人平均只是花费了$300，即折合大约$39的公帑。本身是医生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参与全民检测的人数只有178万人次，占全港超过750万人口的25%左右，远低于港府预期的500万人，形容是一次对政府的不信任公投。
是的，因为如果政府最初的目标是5至600万呢，就其实而家178万咧，就嗰个参与率就系强差人意。如果即系我哋有啲有趣嘅比喻咁样，即系有某啲人就当系一个公投咁样，即系对政府嘅公投。咁其实个好明显嘅公投嗰个支持咧，都几低下嘅，即系讲紧系20%到吓。
郭家麒分析，香港大部分市民对全民检测投下不信任票，拒绝参与，可能是同计划由中资机构华大基因等负责病毒检测，令港人忧虑有 DNA 送终等的风险，而港府亦都未能释除市民的疑虑。
测试嗰个水平啊，佢嗰个测试本身，如果做喺嗰啲站有冇风险啊？做譬如以往的深潭，咁佢而家喺口腔同埋喺鼻窿嗰度、鼻腔嗰度，会唔会系唔舒服多咗啊？或者甚至而家啲人都好担心，譬如嗰啲嘅DNA 嘅资料嘅去向啊等等，即系呢啲所有似乎都冇系完全解答到。
郭家麒又表示，香港的人口结构有超过40%，即是超过300万人是建制派支持者。他认为连建制派支持者对参与全民检测都不算踊跃，反映他们对港府施政的不信任，以至于对防疫措施的不满。
可能是过去这段时间呢，我相信香港人就算是那些叫做建制派支持者呢，或者新政府的支持者，對於政府都好大嘅失望，好大嘅即係反感啦。即係依個唔係淨係話同個政治有關嘅，而係嗰個疫情嘅面對啦，嗰個對應嘅方法啦，嗰個管治嘅能力啦，經濟嗰個動力又缺乏啦，同埋如果大家留意咧，由於個政府即係引起咗個爭端或者事端咧，咁香港嘅長遠都喺個經濟發展都有一個即係都係可以咁講陰雲密布。咁經濟上、健康上、就業上，甚至政治上咧，全部都係即係難聽啲係即係黑豬嘅，咁或者交白卷，咁你要市民去信任政府，我覺得係有少少強人所難。
郭家麒表示，林鄭月娥和聶德權等一眾港府官員多次強調，香港人應該感謝北京支援才能夠實現今次全民檢測。他認為只有林鄭月娥和聶德權等的高官才需要感謝北京，因為這次全民檢測成效不大，嚴格來說，全民檢測只是找出32個確診個案，當中只有13個是沒有病徵。郭家麒推算，港府一共斥資5.3亿港元的公帑，折合超過6800万美元，平均花費超過500万美元找出一個沒有病徵的確診個案，完全不符合成本效益。他認為背後只有政治考量。
用這麼大的氣力找13個人，還有那個13個有效期都是很短，其實如果真的很嚴格，從那個成本效益來講是過不到關的。所以我覺得即林鄭或者聶德權或者很多的即我們那些我們經常說笑，是表現相當差、表現不濟的高官呢，要感謝中央政府呢，是他們的問題。因為他要感謝，還為何做得這麼差，成日飯桶仲要繼續留喺度咧，咁就因為中央政府撐佢哋啊嘛，咁所以佢多謝佢係佢自己呢幾個人嘅啫，或者林鄭本身同香港人冇關嘅。
中国国家卫健委派出579名医护人员协助进行病毒检测，他们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为了加快检测量，每日分三班，每人不停工作8小时，甚至要着上成人纸尿片工作，以减少中途上厕所除下保护衣的时间。郭家麒表示，这种工作形态完全不符合职业安全和健康的标准，过于煽情和反智，如果这样希望塑造中国抗疫英雄的形象，可能会令香港人反感，甚至造成反效果。
很煽情的事或者是很反智的事呢，反而会令香港人反感，因为大家打工仔呢，即是人同此心，都不想被人家即係渲染啊，或者俾人哋即係虐待啦咁。咁所以即係呢一種嘅做法或者呢一種嘅行為咧，只會令到啲打工仔心寒，即係覺得，咦，係咪我哋將來要即係我舉個例咁，係咪要即係要為咗表示自己係好盡力工作，都要著尿片翻工咧咁？即係我驚有啲咁嘅即係暗示，咁啊慘啊！即係香港人就好驚啦，即係唔得喎。如果我哋著唔到條尿片翻工，可能即係未夠忠誠，或者未夠即係搏命啊！咁呢啲係即係距離一個人嗰、那個即係對個事物嘅要求係好遠好遠，所以我覺得係好即係好難接受咯。
多位港府抗疫专家都表示，香港由一月底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第一至到第三波都是由输入个案引起，呼吁全民检测之后，港府应该做好边境把关工作，尤其是留意豁免检疫的海员和机组人员入境。不过港府在建制派人士推动之下，可能反其道而行，在全民检测结束之后，将会推动健康码，令到港人可以出入境广东和澳门豁免检疫。郭家麒认为，应该在大部分市民得到有效的新冠肺炎疫苗之后，才考虑逐步开放边境，否则可能引发第四、第五波疫情。早前呼吁香港市民杯葛全民检测的医管局员工阵线副主席罗卓瑶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最终有178万人次参与全民检测不算多，因为据他们了解，有中资公司要求员工接受测试，亦都有市民被误导，以为接受检测之后可以更加方便过境到中国大陆，当中亦都涉及市民对港府以至中资检测机构的不信任。对于中国支援人员表示要着尿片连续工作8小时，本身是护士并且在新冠肺炎病人隔离病房工作的罗卓瑶表示，其实香港的医护人员一直以来都需要长时间工作，以往流感高峰期的时候都需要长时间工作，但是从来没有着住尿片工作的情况。他认为对于中国内地医护人员工作的心理健康都需要关注。
即是内地那个即是医护人员那个工作的即是心灵的健康的问题，即或者是其实那个重点是呢，即其实都要留意，就算是做都好，我想都是有一个职安健的意识在这里。因为其实我想可能內地嗰個意識會比較弱一啲，即可能即之前其實有一報道講過，就係話啲個內地醫護人員就係、是、即真話就不能說，假話就唔想講咁樣，導致佢唔講嘢咁樣啦。咁咧即唔少都有啲可能一啲即 depress 嘅症狀啊咁樣，即 depression 嘅症狀咁樣。咁然後即其實我諗要注意翻。其實即如果長遠的擴展來講，即個疫症可能最後要去到下年的頭一兩季才有疫苗的話，其實是即不可能是即、長期都是不吃飯又不飲水又不去廁所 又不留意職業安全這樣的。那、即我想這個是可能香港的醫院裡面都會去強調，亦都是譬如說是、即相對醫管局都有搞一些 workshop， 即譬如如果他即係心靈上覺得唔舒服嘅時候，其實都有一啲機制可以幫下佢啊咁樣。
香港政府一再表示，香港健康码简称港康码已经准备就绪，等到香港疫情稳定之后就会推出。建制派人士亦都一直要求俾持有健康码的市民进入食肆、商场或者公共地方，甚至有亲政府的学者提出将健康码同检测挂钩，界定接受检测者是好市民，日后可以优先接种疫苗。如果政府再次全民派钱，先向有做检测的市民派发。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碧云联同多名区议员星期二到政府总部请愿，反对设立港康码，他们高呼口号：
港康为名，
港康为名，
监控为实，
监控为实，
私隐送终，
私隐送终，
人权全无，
人权全
无，重启选举，
重启选举，
重启选举，只许轮候检测，不准排队投票，
不准排队投票。
黄碧云认为，一旦设立港康码，政府随时可以强制市民在手机上下载程式，市民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话号码、证件号码、身体状况、行踪，以至日后是不是曾经接种新冠肺炎疫苗，都尽在政府的监控之下，市民的私隐无所遁形，甚至最终会同中国大陆睇齐。对于全民检测计划结束之后，仍然有四分之三的港人没有接受全民检测，是不是显示港人广泛对政府的不信任？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朝头早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仍然表示全民检测已经达至预期的成效，他形容有178万人自愿接受检测，是一个很好的成绩。当香港政府被批评计划只是找出32宗感染个案，成本效益低的时候，林郑月娥就表示一开始担心计划会找到很多确诊个案，现在人数不多，代表香港疫情不算严重，防疫措施有放宽的空间。她又表示政府原先目标有两个，就是找出隐形的传播者，同埋比政府同埋整个社会更加了解香港受感染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TikTok 摆明拒绝卖断的观察人士说，特朗普下一步出招恐怕会面临两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微软公司收购 TikTok 亦即是抖音国际版的谈判正式告吹，显示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摆明拒绝卖断 TikTok 的美国业务。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完全不符合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提出的不卖断就退出的规划。在这个前提之下，除非特朗普总统愿意让步，否则白宫接受甲骨文收购 TikTok 部分股权以换取留在美国市场的机会率应该不高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不过观察人士都表示，一旦白宫不去批准甲骨文收购案，被 TikTok 顺势退出美国的市场，特朗普总统后续如何贯彻禁令或者安抚可能不满的年轻用户，恐怕令到他陷入两难。综合《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字节跳动公司已经拒绝将美国业务全部卖转给微软公司，而是倾向接受次顺位的竞标者。目前台面上唯一的竞标者是甲骨文的收购方案，那个、就是 TikTok 不卖转美国业务，要给到甲骨文以购买部分股权的方式入主 TikTok， 令到甲骨文成为 TikTok 在美国的信任技术合作的伙伴，管理美国用户的数据。知情人士透露，甲骨文的背书可以满足特朗普政府关于技术、数据安全和国家战略的疑虑。假如下一步获得白宫和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批准， TikTok 将会可以继续留在美国，挽救这款被卷入地缘政治僵局的社交媒体的服务。对此，台大电机系教授林中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TikTok 提出的妥协方案只是策略性地找到甲骨文 Oracle 为他背书， 到底能不能夠真正解決特朗普政府對 TikTok 的國安疑慮還很難說。他又認為 TikTok 下一步退出美國市場的機率仍然是很高，因為特朗普總統之前不買斷就退出美國市場的宣示似乎很難有轉緩的餘地。他又說對美國政府來說，假若不買斷的話，就是說你即使有品到甲骨文的話，是你的技術信任夥伴，你還是需要退出美國市場的。林宗南又說 TikTok 雖然是中國籍的民營公司，但是背後仍然受到中共政府無形的手去支配。中國製出不准 TikTok 出售演算法等核心技術的出口限令，其實就是不准 TikTok 將美國業務賣斷給美國的公司，擺明了就是不能夠順從特朗普總統的意，乖乖地按照美國的規劃將 TikTok 的美國業務轉讓給美國公司。微軟收購 TikTok 案會破局，背後其實是來自中國政府的壓力。林宗南又說，好像 TikTok 的話，它的宣傳的影響力可能比傳統的人民日報更厲害，所以中國共產黨不可能放任這樣有巨大影響力的一個媒體而沒有辦法去控制它。所以的話，要賣給微軟與否的時候，其實都不是 TikTok 的那些經營階層能夠做到的。最後的話就是都是共產黨政府拍案定案的。林宗南教授分析，背後操盤的中共政府真正的盤算應該是要令到 TikTok 最終被迫退出美國市場，就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打擊特朗普總統的選情和威望。因為對中共來說， TikTok 不賣的好處比賣斷的好得多。他又說對共產黨來說，他這樣的話就可以創造 TikTok 被特朗普政府不合理打壓的這樣的一個情景出來。很多的美國年輕人其實使用 TikTok 的比例比較高的，所以的話用這種方式還可以打擊特朗普政府在年底的民心。除了政治效應，林宗南又說 TikTok 如果真的順勢退出美國市場，對特朗普總統來說，後世亦都可能會是一塊燙手的山芋。因為美國的互聯網市場是一個用戶存取自由度很高的地方，很難做到好像中國一樣完全禁止美國用戶繼續下載或者閱歷使用 TikTok， 而且技術上也都可以找到破解之道，令到美國用戶受不到禁令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之下，特朗普總統看來就會好像一隻紙老虎，威望盡失。他又說，不過如果特朗普總統真是嚴格貫徹他的禁令，要美國用戶沒辦法使用 TikTok， 他在年輕人之中的支持度亦都可能因為 TikTok 而大幅走滑，盡失民心，對他年底的選情亦都是弊大於利。林宗南教授和北京的海泉智庫執行長李成東兩個人都認為，目前 TikTok 案件的球是返回到特朗普總統的場上面，白宮批不批准的確是兩難。相較於林宗南的悲觀，李成東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白宮還是有一半的機率會批准甲骨文的交易案，被 TikTok 的爭議劃下停頓點。不過李成東並不認為 TikTok 接受甲骨文的收購是中共政府在背後操盤的政治決定，因為這家市值預估達到500到1000億美元的字節跳動公司背後的股東有不少是美國籍的。李成東又說，哪裡有人將公司當作是炮灰去做的呢？尤其一般商人企業都是自己做的決定，因為它是公司，是民營的企業，有一半的股東是美國的投資者，其實一旦關閉，當然中國的企業會受到損失。字節跳動是中國企業加受損，但是中國企業有一半是美國股東。李成東指出， TikTok 之前的數據顯示， TikTok 在美國每個月擁有2650万活躍的用戶，其中大約60%的年齡介於16到20歲之間，亦都就是話唔少 TikTok 的年輕用戶都有投票權。因此他認為，美國用戶假若用選票嚟到處罰特朗普總統，要他下台以宣泄不滿或者力圖翻轉 TikTok 的禁令，亦都不無可能嘅。根據《南華早報》引述知情人士的報導，中國禁止 TikTok 轉讓演算法給美國公司，亦都就是只能賣車不能夠賣引擎。不過林宗南又認為，中國禁止 TikTok 轉讓演算法給美國公司只是一個藉口， 背後的真正用意是不讓 TikTok 賣斷美國的業務，因為 TikTok 的最大價值是在用戶所創造的有趣的內容，而不是演算法。李承東亦都同意 TikTok 的演算法並不是完全沒辦法替代，只是好不好用的問題。但 TikTok 的演算法目前看來頗為成功，透過它的演算出的推薦的方式，可以給到用戶停留在平台的時間長一些。不過台灣併購和私募股權協會理事長，同時都是南投亞洲總裁黃齊元就推測，中國的禁令令到收購者擔心只是買到一隻殼，可能是令到希望完全買斷 TikTok 的微軟公司卻步的原因之一。黃齊元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 TikTok 案件已經不單純是商業併購案了，因為如果是商業的併購案，在商言商，微軟才是真正的收購主角，甲骨文只是用來插花的配角。目前透過安排甲骨文來到收購，特朗普總統批不批准都已經達不到他的政治目的了。他又說 TikTok 這個案件是一個政治爭奪戰，特朗普就是要做給美國人看，你看看我將中國人打倒了，我將中國最大的公司強迫他賣了給美國人，他要取得這樣一個巨大的勝利。目前這個巨大的勝利是不可能了，所以剩下就沒什麼意思了，這些已經是 game over， 即是武器唱下去了。他又認為他要的不是什麼經濟的利益，也都不是要為美國政府賺了仲介費，他基本上就是一個政治的利多。黃齊元又認為打抗中牌有助於特朗普總統的選情，但這場 TikTok 大戰打到現時已經是美中之間的政治角力，美國要 TikTok 賣斷，但中國政府寧可令到 TikTok 退出美國的市場，亦不給特朗普總統賺到選舉的利多，而且還將他操作成為兩國之間的民族意氣之爭。黃齊元說，如果後續 TikTok 被迫退出美國的市場，美國年輕用戶強力反彈，恐怕反而不利於特朗普總統的選情。而 TikTok 的去留操之在特朗普的手裏面，但對特朗普來說目前的贏面有多大呢？恐怕是很難樂觀。以上是美國之音王麗玲台北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共產黨當局在控制網絡信息流通方面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大，被廣泛認為是世界絕對第一。隨著公眾獲取信息的渠道大規模轉移到互聯網上，中共當局的信息封鎖究竟造成什麼後果呢？是否會使到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中國人，變得更加支持中共政權，包括支持中共政權為全世界帶來的災禍的政策，成為世人關注的話題的。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共當局，尤其是2012年11月上台的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在中國實行專制獨裁、鎮壓異議、封鎖新聞的政策，這一切在過去多被世人認為是中國的問題，是中國的不幸。不過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伴隨著中共的嚴密信息封鎖，在中國全面爆發並且擴散全世界，給予了全世界造成至今仍然看不到盡頭的災難。中共的信息新聞封鎖政策亦都成為了公眾關注的一個焦點。與此同時，中共在過去的20年裏面逐步封閉中國網民獲取未有受到中共當局篩選的信息的渠道，建設所謂的國家級網絡防火牆，即是批評者所講的信息柏林牆。在整整一代中國人是在網絡防火牆、信息柏林牆之後長大，這一代人對中共政權以及他們的政策，對中國和國際社會的關係，是否因為中共當局的信息封鎖加美化當局的宣傳而變得親中共，亦都使到是國際社會感到擔憂。9月1日，美國的政治雜誌發表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研究員黃亞秋的發表的文章，大標題是「響中國大防火牆正在改變一代人」，而副標題就是互聯網會一度好像不會避免地造成社會更加開放，但是現時則是不斷地養成年輕的民族主義者。黃亞秋的文章指出， 中共當局通過網絡防火牆對佢唔喜歡嘅信息予以不遺餘力嘅封鎖，加上中共當局大力宣傳有利於當局嘅信息，導致中國出現眾多嘅年輕人持有強烈嘅基本上係支持中共當局嘅民族主義嘅情緒。中國嘅呢一種新一代會將國內國際之間對中共當局嘅統治批評視為係敵視中國。據著響加拿大溫哥華嘅前中國人權律師祝聖武在中國國內以及是在離開中國之後一直關注中國的網絡輿論問題，他亦都認為中國的網民尤其是新一代的網民確實是有很大的變化，但是並不是因為防火牆使到他們對中共政權更加認同。要說對中共政權認同，大家看到不少的西方國家領導人和非西方國家領導人先前亦都反覆以及公開地表示認同或者是贊同中共政權，認為中共治國有方，經濟發展措施得力，值得學習。而那些國家的領導人並未有因為中共網絡防火牆封鎖而不能夠自由地獲取信息。祝聖武說他相信那個政治雜誌的文章的結論是對的，這個就是中國年輕人在防火牆裏面長大，但是他們一點亦都不反感防火牆，反而更加用擁護共產黨。但是他所說的中國年輕人擁護共產黨的理由是錯的，他們擁護共產黨並不是因為有防火牆在他們看不到的事實，其實突破防火牆並不難，難的就是你有要突破防火牆的想法，你才能夠突破防火牆。祝聖武所說的中國人尤其是使到年輕人突破防火牆並不難，難的是他們有突破防火牆獲取未有被中共當局審查的信息的意願。這種說法先前已經得到網絡傳播研究學者的實質性的研究證實。2019年的6月來自中國的學者在美國評論文章雜誌上面是發表文章說，他們的社會科學試驗顯示他們在北京向大約1000名的大學生提供免費翻牆軟件工具，令到他們可以在1.5年的時間裏面隨意瀏覽不受當局篩選的信息，但是發現大部分的學生對這種信息興趣是缺乏，將近一半的人根本就未有用翻牆的軟件，用了的人亦都幾乎是未有用它來瀏覽被中國當局封鎖的網站。互聯網是否給予了中國社會進步造成障礙，使到中國社會變得不是更加開放而是更加封閉？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1989年因為同情反腐敗要民主的抗議者而一度長期被監禁的鮑同說，互聯網在中國有好的作用亦都有壞的作用，這個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歷史上出現的新的媒體都有這個問題。鮑同指出，在19世紀的時候中國還是沒有報紙，後來有了報紙，報紙就有了兩個的作用，一種好的作用，一種是壞的作用，後來又有收音機，也都就是無線電廣播，收音機也都是一樣，有好的作用，也都有壞的作用，後來又有電視，現時又有了互聯網，互聯網也都是一樣，媒體有好作用，亦是壞作用，是不可避免的。而另外，所謂的好作用以及壞作用的定義，亦都隨著人的立場不同而不同。問題永遠存在，從一開始就存在，今後仲係要繼續存在。社會進步的關鍵係在於開放。鮑同話：就好似新聞一樣，新聞一定要有真新聞，有假新聞，有真相，有謊言，有正面的作用，有負面的作用。點樣辦呢？他亦都睇到唔能夠有一個擁有絕對嘅權威、絕對正確嘅人嚟講，呢條係真嘅，邊一條係假嘅？冇人有呢個嘅本事，邊一個都冇呢個嘅本事，咁點算？只有佢就靠大家自己嚟識別，靠大家各自評論，靠開放。謊言和假新聞在當今世界上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這種問題不單止發生在中國這樣的奉行一黨專制獨裁的國家，亦都發生在美國這樣的所謂自由民主國家。但是由於中共當局在操控輿論、操控新聞方面的舉世無雙的巨大投入，中國成為了科學以及傳播 學者的最熱門的研究對象。2017年哈佛大學政治學科學教授加列金率領的一個研究團隊發表的研究報告說，中國政府據說僱用了大約200萬的網絡特工，冒充普通網民在互聯網上面發帖引導輿論，他們估計中國政府每年在社交媒體上面發出大約4億4800萬貼的貼紙。 在積極推行規模龐大的網絡輿論操控的同時，中共當局亦都不斷採取禁言、消耗、騷擾、拘留、罰款、逐步判刑等方式懲罰在互聯網上發表中共當局所不喜歡的言論的中國網民。當局的這種輿論操控的正反兩手的操作，使到中國的網絡輿論看上去越來越符合中共的喜好，使到越來越多的人驚呼或者哀嘆中共當局對中國公眾以及網民洗腦的成功。但是同時，在中共當局不小心流出的言論自由的縫隙，如官方媒體發布官方新聞的時候不小心流出可以自由評論的空間，中國網民會發表對中國政府以及中共當局的犀利批判的諷刺，給予中共當局的宣傳和信息封鎖湧出巨大的漏洞，使到當局難以應對，只能夠假裝看不到，同時趕緊採取鐵齒封殺的措施。這種局面又使到很多人認為中共當局的洗腦性的宣傳成為有效。在这方面，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疫情，又名是武汉肺炎的疫情，2019年12月在中国武汉爆发，疫情随着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采取封锁消息加误导性的宣传，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且传遍全世界，造成至今依然在扩大的严重后果。在疫情在武汉发生的时候，武汉医生李文亮仅仅是因为在社交媒体微信朋友圈当中是提醒几个同事朋友要小心新出现的疫情，就是被武汉公安当局训诫。武汉公安局训诫李文亮以及另外七个同事的消息在今年元旦被中共掌控的国家级宣传机构中国中央电视台反复播送了至少12遍。从此中国卫生界没有人敢提及疫情的话题。而同時，中共當局宣傳武漢肺炎未見明顯的人傳人，疫情可防可控，天下太平。一月下旬，在疫情難以掩蓋，武漢當局宣布採取人類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封城行動之後的幾個小時，中共領袖習近平在北京發表面對全國的電視講話，展望中國美好前途。習近平的電視講話不提疫情，不提武漢，不提封城。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共当局在疫情爆发之初以及爆发之后的信息封锁以及误导性宣传，是导致了疫情扩散全武汉、全中国以及全世界的主要原因。就连中国的盟友伊朗卫生部的发言人亦都两次公开抱怨以及是谴责中国当局有关疫情的宣传，是同全世界玩一个令人痛苦的恶作剧。这种恶作剧最初是直接受害者是中国公民，而中国当局以散布疫情武汉肺炎疫情虚假消息为由，调遣公安机关训诫李文亮医生。李文亮医生最后死于武汉肺炎，中国到底有几多人是死于疫情依然是国家机密。中国当局发布的死亡数字，截至9月11号确诊的病例是90127宗，死亡是4733人，在国际之间被普遍认为是一个笑话。面对来自中国国内以及是国际社会的谴责，中共当局拒绝承担责任，并且是采取自我歌颂的方式试图闻歌识非，并且是采取全方位的封杀措施，禁止中国网民提起当局当初封锁消息以及误导性宣传导致疫情大爆发的大扩散的话题。9月8号，中共当局正在北京召开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党中央统领全国果断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党中央坚持将人民是生命安全以及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就在习近平发表讲话的同时，众多的网民在已故的李文亮医生的社交媒体新浪微博的账号上是留意，以间接的方式谴责中共习近平当局在度继续欺骗中国人民，欺骗全世界。一位网民留言说，一群骗子台上领奖，另外一位网民就留言，今日北京开大会，李医生你有没有来，但是评论区里面都是说你是最有资格，希望你能够看到。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中共当局就公众关心的话题发表的宣传 經常是面對成千上萬的中國網民的反駁、抨擊、諷刺，令當局難以應付。這種局面導致了很多人質疑以及懷疑中共看似是相當成功的洗腦宣傳是否是真的成功，尤其是對年輕一代是否成功。長期觀察中國網絡輿論動向的前人權律師祝勝武表示，不能夠否認中國年輕人當中有人對專制獨裁有清醒的認識，但是觀察者以及研究者亦都要看到獨裁專制體制之下長大的中國年輕人、年輕網民在批評當下的中共當局的同時，對專制獨裁本身並未有反感，反而認為專制獨裁的制度適合於中國。他們對中共的批判更多的是出於恨鐵不成鋼的心理。祝勝武說，他們是希望一個一黨獨裁的強大有力的、有一些自由的，但不要太多自由的中國。他們亦都不想要北韓式或者是毛泽东式的一些自由亦都没有的中国。中共有一个网络，不好像北韩一样直接不用网络。不用网络，中国共产党的策略目前确实是获得到相当大的成功。这个就是有网络，但你们只是在区域里面是玩一玩，你们可以讲几句，但不能够讲太多。你感觉到你好像是有自由，但实际上是并没有。这种若有若无的感觉，中国人是特别欢迎。互联网这种新的媒体在兴起之初被普遍认为是推动社会越来越大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互联网的双刃剑性质是突显了出来。随着中共当局投入举世无双的人力物力操控互联网的舆论，互联网的负面作用更加是引人注目。如何看待互联网在中国的这种作用？如何走出互联网被当局操控的死结？因为支持民主自由的呼声而受到中共长期监禁的中共前高级官员爆同话，有人话谣言止于智者，他认为谣言止于信息流通，他赞同联合国的主张，这个就是信息、意见、言论是可以自由发表，是应该自由流通。爆同话不能够垄断，不能够禁止，什么防火墙、审查制度这种的东西，他看上去就是将自己当作神，将其他的人当作蒙蔽的对象，只有在这种的情况底下才有用处。面对来自中国国内以及国外针对中共当局封锁信息、封锁互联网信息流通的批评，中国当局反复地表示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然而不争的事实却是中国当局采取严密的新闻出版审查措施，在中国的互联网上面封杀了中国国内外无数的网站，其中包括所有西方主流新闻媒体的网站，包括社交媒体念书以及推特网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咁就喺中国高层表示将会大力投入开发国产芯片之际咧，咁中国被称为大飞机嘅 C919 研发同交付环节当中面临嘅种种挑战，再次暴露出中国嘅科技实力软肋。咁喺美中两国贸易、科技同信息多边冷战嘅大环境之下，咁中国仲有几多技术嘅命门掌握喺美国手中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最近关于科技产业的一系列动作和表态，似乎反映了中国越加担忧半导体芯片领域和商用飞机制造业受制于人的被动的局面。官方媒体报道说，8月31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萧亚庆在上任一个月之后，就到中国商用飞机公司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地调研。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将中国的大飞机的事业做上去。萧亚庆具体地指出，大飞机航空发动机和集成电路产业对中国的战略全局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个之前，习近平七月在一场企业家座谈会上面提出了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个发展格局提议被分析人士简读为中共中央高层的政策正是向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倾斜，摆脱在关键科技领域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插住条颈的困境，甚至不惜重提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自力更生。 中国商用客机发展步入大飞机的时代，但是进展并不顺利。继支线飞机长凤在2016年投入运营之后，中国商飞主攻研制的大飞机 C919 遇到不少的难题。这款以空中客机车 A320NEO 和波音323MAX 作为竞争对手的中短程集体单通道客机，自从2017年5月试飞之后，交付日期从原定的2015年年底一拖再拖。截至目前，中国商飞总共产生了6架 C919 试飞飞机，中国东方航空已经确定成为 C919 的首家用户，官方宣布的交付日期定在2021年。设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航空业分析机构 Anto Analytics 创办人舒富尔尤索夫说，中国商飞 C919 明年交付的目标极具挑战性。尤索夫对美国之音说，他从他在中国的联系人那里了解到，飞机实际上已经差不多完工了，但同时他还存在一些初期的问题。至于 C919 的交付，他认为现实这样说，可能是2022年，如果他们能够将交付日期提前到2021年底之前，那些算是非常之幸运的。不要忘记，他们非常依赖西方的供应链，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很多第三方的供应商，而且随着新冠疫情持续时间越来越长，他认为延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商飞一份日期标志是2020年7月的内部文章显示，公司目标在2019年之后的成熟期每年生产150架 C919 的客机，但并没有给出这个目标的具体的日程。文件又说， C919 目前已经收到了28家客户815架的订单。航空和防务咨询公司替尔集团公布的资料显示， C919 的开发成本估计达到了600亿元人民币，但售价目前还不得而知。中国商飞的文件就显示， C919 的直接运营成本比同类机型降低了 10%。 中国商飞说，它研制的支线客机 ARJ21 和中型客机 C919 都是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但是中国商用客机的国产意义广受质疑。有关 C919 的国产率众说纷纭，中国官方媒体宣称 C919 实现了近 60% 的国产的比率，并且将力争最终实现 100% 的国产化。但是无可否认的就是，目前参与 C919 制造的外国供应商扮演了极为关键甚至是决定性的角色。 C919 飞机在各项重要技术上面对国外的依赖程度极高，飞机的动力系统、航电飞控系统、燃油系统、电源系统、起降架等关键领域都直接采用国外成熟的产品和技术，或者是由中外合资企业制造。中国国内航空工业部门参与设计制造的主要是机身、机翼、尾翼、内饰等的部分。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中国商务和经济高级顾问兼理事会主席金斯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斩钉截铁地否定了中国大飞机全面国产化的前景。他说 C919 的中国身份只是一个名号。金斯德说，讲到 C919， 它只是名义上的中国的飞机，所有能够令到这款飞机飞来的东西都是西方的，它的供应链也不能够称作是全球的供应链，它实际上是一个西方的供应链，并且主要是美国的供应链。金斯德说， C919 和已经在运行支线飞机 ARJ21 一样，都是基于外国产品原型而设计。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据在柏林治疗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医生说，他已经脱离了药物有度的人工昏迷状态，并且对言语刺激有反应，这个是值得欢迎的消息。不过哈里特医院警告说，现时就衡量他的严重中毒所造成的潜在长期后果仍然为时过早。8月20日，纳瓦尔尼在一架从西伯利亚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上病倒，他的家人的要求下，俄罗斯医生允许将他转往德国。在柏林，德国医生确定纳瓦尔尼被人用一种神经毒剂下毒，外毒剂是属于俄罗斯研制的化学武器洛维乔克群组。纳瓦尔尼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最犀利的批评者。在德国医学专家宣布了他们发现的结果之后，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萨利文呼吁俄罗斯当局立即展开全面以及透明的调查，追究这个行为的幕后各方的责任。白宫发言人麦肯勒尼表示，纳瓦尔尼中毒事件应该是受到彻底谴责。
Russia has used chemical nerve agents in the past, and we're working with our all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hold those in Russia accountable wherever the evidence leads and restrict funds for their malign activities. 麦肯勒尼
表示，俄罗斯过去使用过化学神经毒剂，美国正在系同佢哋嘅盟国以及国际社会一齐努力追究嗰啲响俄罗斯嘅人嘅责任，唔理证据引向系边一度。并且限制他们恶意活动的资金，俄罗斯人民有权和平表达他们的观点，而无需害怕遭到任何类型的报复。当然不应该遭到化学毒剂的报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强调集体回应是必要性，他说北约盟国团结一致谴责对纳瓦尔尼的可怕攻击，并且敦促俄罗斯参与公正的国际调查，厘清这宗刺杀未遂的案件的相关情形，找出那些负有的责任者。七国集团外长发表的书面声明亦都呼吁俄罗斯在哪一个对这宗的可怕的投毒攻击负有责任的问题上边紧急和全面地建立透明度，并且考虑到俄罗斯按照化学武器公约的义务将凶手绳之于法。七国集团表示，对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这次攻击是对俄罗斯民主以及政治多元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国际社会呼吁就对纳瓦尔尼先生投毒的丑恶事件作出解释，他们将会继续密切关注俄罗斯对此如何反应。国务卿蓬佩奥呼应了七国集团的声明，他说这次的攻击违反了禁止使用这类武器的国际准则。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那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